的一到七节。
求先智慧弟兄带领我们读了以赛亚书第九章一至七节。
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这一段的经文都非常的熟悉。
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这段经文都非常熟悉，
尤其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的第六节，
尤其是第六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因
有
一婴孩
赐给我们，
因为我而生，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大家都非常熟悉，
大家都非常熟悉。
尤其是当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对这一节的经文大家都更加熟悉。
特别是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这节经文对大家来讲是非常熟悉。
因为这是以赛亚关于耶稣基督降生，也就是圣诞的预言。
这个是以赛亚有关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是圣诞的预言。
当然是非常美的预言。
这个是非常美的预言。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注意。
弟兄姊妹要非常特别的注意，
整个这七节的经文，
整个七节的经文，
不只是第六节才是预言，
不单止是第六节是预言，
整个的第七节都是预言，
整个这七节都是预言。
虽然第六节是谈到关于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的预言，
虽然第六节是谈到耶稣基督降生这个预言，
但是其他的那几节的经文，尤其是一到五节，
其他这几节的经文，尤其是一至五节，
也是预言，
亦都是预言，
是关于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所要带来的结果的预言，
就是关乎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带来的结果，
也是非常美的，
亦都是非常美的。
所以整个这一个预言是非常美的预言，
这个是整个非常美的预言。
我们今天就要特别来看耶稣基督的降生，神的救赎赐下来之后很美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我们特别是看耶稣基督降生，将你救恩带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好美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经文，
我们先来看经文。
第九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这样说，
九章第一节这么说，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漏过每一个字，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漏过每一个字。
这一节经文一开始就有一个字叫做但，
这节经文一开始就有一个但字。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转折的连接词，
这个是转折的连接词。
既然是连接词，那表示接下来要但后面要讲的是跟前面有关系的。
跟着其实意思就是说，这个但接下来讲下来的跟之前讲的也是有连接的，
但是它是又是一个转折的词，
也一个转折的词。
那么也就是说，虽然接下来要讲的跟前面有关系，但是却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接着下来讲的东西与之前的是 有连接，但是所讲的内容是不同的。
那么前面到底讲什么呢？
前面讲什么呢？
这里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当然是指的一些受过痛苦的那些人。
但那受过痛苦的，就是讲之前那些受过痛苦的人。
那么之前讲过的受过痛苦的人，当然是在第八章的最后那一部分。
所以之前讲的受过痛苦的人，即是第八章后半部分所讲的。
那么第八章最后一部分怎么说呢？
咁呢个后半部分系点讲呢？
第八章二十一节提到了他们，
二十一节提到他们，
说这些人他们受艰难、受饥饿，
呢啲人受过艰难、受过饥饿。
然后第二十二节接着说。
二十一节接着话，
说他们必被赶落乌黑的黑暗中去，
他们必滚到那个乌黑的黑暗中去。
那这些人受饥难，受很多的饥饿和艰难，
这些人受过艰难和饥饿，
被赶落到乌黑的黑暗中去，
被滚落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去。
那当然是很痛苦的一些人了，
当然是一些痛苦的这些人。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但是不要忘记，
这些痛苦的人也是以赛亚的一个预言，
这些痛苦的人也都是以赛亚的预言。
这是关于以色列人将来要被掳到外邦去所遭受的艰难的这个预言，
就是以色列人将来被掳到外邦遭受的艰难和饥饿。
所以这些人是受痛苦，
所以这些人是受痛苦的。
所以九章一开始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就是指的前面这些将要被掳受痛苦的这些人。
所以第九章一开始，但那受过痛苦的，就是讲这一班之前的人。
那么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些人有什么情况呢？
经文接着说，说必不再见幽暗，
跟着说这些人必不再见幽暗。
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又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必，
这个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必，
表示非常的肯定，
这个就是表示非常的肯定。
虽然是预言，
虽然是预言，
但是以赛亚这边非常确定的说必不再见黑暗，
但是以赛亚这个非常肯定说必被追受黑暗。
那么他们必不再见黑暗，他们是有什么样的情况来出现呢？
他们必不追受黑暗，有什么情况出现呢？
接下来就要解释他们将来会必不再见黑暗是怎么样子的。
跟着下来就是解释他们必不再见黑暗的为什么。
那是怎么样子的呢？
为什么呢？
圣经接着说，
圣经接着说，
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
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
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提到希伯伦和拿弗他利，
这里提到西伯伦和拿弗他利。
希伯伦和拿弗他利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两个支派的名字。
这个西伯伦和这个拿弗他利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其中的两个支派。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分地。
以色列民入到去迦南之地，他们分地。
那就按照支派来分。
按照支派来去分。
那分到的那些地方也按照支派来命名。
分到的地方也都按照他们的支派来去命名。
那当然有一个地方就叫做希伯伦，有一个地方叫拿弗他利。
当然有个地方叫做希伯伦，一个叫做拿弗他利。
那么这两个地方在哪里呢？
那这两个地方在哪里呢？
这里提到，后面提到说外邦人的加利利。
这里后来讲到这个是外邦人的加利利。
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就是耶稣时代的加利利那个省，那个地方
就是耶稣时代的加利利的地方。
整个的以色列地区，
整个以色列的地区，
从南到北，
从南到北，
最北面的，
最北边的，
就是加利利，
就是加利利，
也就是这里的希伯伦和拿弗他利，
就是这里的西伯伦和拿弗他利。
加利利海就在那个边上，
加利利海就在他们当中。
所以我们要记住，
所以我们要记住，
以色列从南到北，最北的就是希伯伦和拿弗他利。
以色列由南至北，最北的就是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
后来以色列人受到了亚述帝国的侵略。
后来以色列人受到这个亚述帝国的侵略。
亚述帝国在以色列的更北面。
亚述国就在 以色列的北边。
大家可以想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亚述帝国入侵以色列的时候，
当这个亚述帝国入侵以色列地的时候，
是从以色列的南面开始入侵呢，还是从以色列的北面开始入侵呢？
是由以色列的南部入侵，又在北部来入侵呢？
那当然是从以色列的北面开始入侵。
当然是由以色列的北部入侵。
那从以色列的北面开始入侵，那么哪一些地区的人，哪一些地区会最遭受这个侵略者的伤害？
既然是由以色列的北部入侵，那哪个地区的人最受这个苦难呢？
那当然是最北面的啦，
当然是最北边的了，
首当其冲，
首当其冲。
所以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他们以色列被亚述侵略的时候，这两个地方是最受痛苦的地方。
所以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当亚述人侵略的时候，他们首当其冲受到这个艰难，
是最受痛苦的地方，
就是最受痛苦的地方。
这就是这里神，这就是这里以赛亚说被藐视的意思。
这个就是这个以赛亚所预表的被藐视的意思。
然后后面谈到说，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岸、外邦人的加利利，那当然就是指的这两个地方了。
末后讲到约旦河、加利利，就是讲到这两个地方了。
那为什么这两个地方末后得荣耀呢？
为什么这两个地方末后得荣耀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家乡在哪里？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家乡在哪里？
在拿撒勒。
就在拿撒勒。
拿撒勒属于哪里的？
拿撒勒属于哪里？
拿撒勒是属于加利利省的。
拿撒勒就是属于加利利省。
耶稣基督生前那三年的时间，在什么地方有最长的时间？
耶稣基督生前有哪个地方是留得最长的地方？
他行神迹医病赶鬼最多的地方是在哪里？
他行神迹医治赶鬼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是在加百农加利利海的那一带。
在加百农加利利海的这一带，
加百农加利利海的那一带，就是这里所说的希伯伦和拿弗他利那一带。
这个亚伯龙加利利这个地方，就是这里所说的西伯伦和这个拿弗他利。
而且耶稣基督他的门徒大部分也都是来自这里，
而且耶稣基督大部分的门徒都是来自这个地方，
所以他生前得到他医病赶鬼好处最多的就是加利利加百农那一带的人，
所以这些人得到最好的好处医治赶鬼就是加利利加百农这个地区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这边说末后得着荣耀，
所以这里预言为什么说末后得着荣耀，
希伯伦地拿弗他利地，
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
曾经被藐视，
曾经被藐视，
末后得着荣耀，
末后得着荣耀，
他们为什么末后会得着荣耀，
为什么他后来末后得着荣耀，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
因为是耶稣基督的诞生，
是因为圣诞的缘故，
是因为圣诞的缘故，
所以这里被藐视的得荣耀是耶稣基督降临的一个结果，
这个地方被藐视后来得荣耀就是耶稣基督降临降世的后果，
这是第一个非常美的结果
这个是第一个非常美的后果，
我们都知道被藐视的人要得到荣耀得到尊贵得到地位是很不容易的，
一个大家都知道一个被藐视的人得到荣耀尊贵是很难的，
靠自己是非常难的，
靠着自己很难，
但是耶稣基督可以让被藐视的得到荣耀，
但耶稣基督叫被藐视的得着荣耀，
可以让被人看不起的得到尊贵的荣耀，
而且是比你不被人看得起的得着尊贵的荣耀，
那耶稣基督的降临怎么会让被藐视的就得到荣耀呢，
耶稣基督的降临怎样比你被藐视的得着荣耀呢，
被人看不起的地位本来很低的，为什么耶稣基督一降生这些人就可以有很高的荣耀呢，
为什么这些卑微的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地位很低，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们的地位得着提升呢，
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
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
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神的儿女，
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神是万王之王，
成为神的儿女，因为神是万王之王，
神的儿女那当然是王子公主，有无比荣耀的地位
啊！上帝的儿女就是这个王子这个公主的地位，
那当然前提条件就是，
但当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
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你才可能成为神的儿子，
你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你才可能成为万王之王的王子和公主，
你才可以成为万王之王的王子公主，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在不同的场合，
我们在不同的场合，
我们在不同的处境，
我们不同的处境，
因为我们的肤色，
因为我们的肤色，
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
我们的家庭出身，
因为我们的长相，我们的经济状况，
我们的长相，我们的经济状况，
都有可能被旁边的人，被别人看不起，
都有可能被旁边的人看不起歧视，
都有可能被人轻视，
或者 有可能被人的轻视，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我们千万要提醒自己，
我们千万要提醒自己，
虽然我们的长相可能没有他好，
虽然我们的长相没他这么好，
虽然我们的地位社会地位工作的职位可能没有人家高，
可能我们的工作这个工作的地位社会的地位没他这么高，
虽然他看不起你，
虽然他看不起你，
但是我们自己不要看不起自己，
但我们自己不可以看不起自己，
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有无比尊贵荣耀的身份的，
是无比尊贵荣耀的身份，
每一个人都是王子公主，
每个人都是王子公主，
我女儿小时候看那些童话故事的时候，
我女儿小时候看这个童话故事，
那个里面有公主有 princess，
这里有公主有 princess，
我女儿常常想象我就是那个 princess，
我女儿常常想象我就是那个 princess，
我跟她说你真是那个里面的 princess，
我就对她说你真是里头的 princess，
因为你是神的女儿，
因为你是神的女儿，
神是万王之王，
神是万王之王，
王的女儿当然是公主是 princess，
王的女儿当然就是 princess 就是公主，
以前我来加拿大不久的时候，
我以前来加拿大不是很久，
参加教会一个聚会，
参加教会一个聚会，
教会那天聚会的那个主持人那是年底感恩聚会，
这个是年底的感恩聚会，
那个教会的主持人说接下来我们要请某某弟兄上来分享
这个主持人说等着我们会请某某弟兄上来分享，
说某某弟兄19岁就大学毕业，
这个弟兄就是19岁大学毕业，
在中国读的是少年班，
在中国读的是
少年班，
少年班
就是少年的时候就上大学了，
哦，就是少年的时候已经上大学。
说他是神童，
他是神童。
下面我们请神童上来讲话，
我们那边跟请神童上来分享，
然后那个神童就上来了，
那个神童就上来了。
当时我还跟他还不太熟悉，
那时我跟他都不太熟悉。
那个神童说我真是神童，
这个神童啊，我真是神童。
我在下面听，我说这个人打真是不谦虚哈。
我在那边听的时候，这个人就不是那么谦虚。
我见过很多聪明的人，从来没有人自称自己我就是神童。
我见过很多聪明的人，但没有人见过有个人说我真是神童。
没想到他接下来说
想不到他跟着接着来说，
他说在座的每一位，
在座的每一位，
无论你们年纪有多长还是多小，
无论你的年纪有几长或者是几小，
你们都跟我一样都是神童。
你和我都是一样都是神童，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童，所以都是神童。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童，我们是神童。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都是神宝贵的儿女，
我们都是神宝贵的儿女。
无论如何被别人藐视，
无论如何被别人藐视，
但是神都给我们有荣耀，
但是神给我们有荣耀。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
被藐视的可以得荣耀，
被藐视的得荣耀，
因为耶稣基督的，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这是耶稣基督降临圣诞所带来的很美的第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降临圣诞的带来的第一个最美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下面，
我们继续看下面，
在第二节，
在第二节，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后面又提到住在死荫之地的人，
跟着说住在死暗之地的人。
这里提到两种人，
这里提到两种人，
其实这两种人都是同一种人，
其实两种人是同一种人。
我们都知道希伯来诗歌有一种 的结构叫做同义对称，
希伯来的诗歌有一个叫做同义对称的这个格式。
这个同义对称的格式是前面讲的和后面讲的用不同的话语，但是都是要讲同一个意思。
这个同义对称的格式就是之前和后面的讲不同的话语，但是同一样的意思，
是为了强调，为了重复，
是为了要强调重复。
其实这里讲的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都一样，
你就讲的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和住在死暗的百姓都是一样。
是什么一样呢？
是为什么一样呢？
都是处在黑暗当中，
都是处于这个黑暗当中，
都是看不见光，
都是看不见光，
都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
没希望，没盼望。
所以讲的都是同样的人，
都是讲同样的人。
但是这两种同样的人有什么结果呢？
但这两种不同，就是同一样的人有什么结果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大光，
圣经跟着说看见了大光，
看见了大光当然就不在黑暗当中，
看见大光就当然就不是在黑暗当中。
后面说有光照耀他们，
后面说有光照耀他们，
有光照耀他们，他们当然就可以看见光，就不在黑暗当中。
有光照耀他们，当然他们就不在黑暗当中。
人在黑暗当中是非常可怕的，
人在黑暗当中是非常可怕，
看不见路，
看不到路，
不知道往哪里走，
不知道去哪里走。
更可怕的是，
更加可怕的，
不知道这个黑暗哪一天才可以过去，
不知道这个黑暗哪一天才可以过去。
所以是没有盼望，完全的绝望，
所以没盼望，完全的绝望。
但是处在黑暗当中的人怎么可以看到大光呢？
但是处于黑暗当中的人怎么才看到光阴呢？
耶稣基督的降生可以让处在黑暗中的人看见大光，
耶稣基督的降生可以叫处在黑暗当中的人看到光明。
耶稣基督非常清楚地说，
耶稣基督非常清楚地说，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不在黑暗中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很清楚地说，
耶稣基督是很清楚。
所以对于所有处在黑暗中的人，
所以处于所有黑暗当中的人，
当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
他可以成为你生命的光，你就不在黑暗里走，
可以成为你生命的光，你就不再在黑暗中行走。
那么有光照耀的人会有什么结果呢？
有光照耀的人他有什么结果呢？
接下来的第三节告诉我们，有充满着喜乐，
第三节接着来讲话有充满的喜乐，
这是这个最美的预言的第二个结果。
这个最美的预言第二个结果，
让黑暗中的可以见光明，
让黑暗中的可以见到光明。
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可能或深或浅或高或低都处在黑暗当中，
我们当中的人或深或浅或高或深都可能处在一个黑暗的光景当中。
有些人可能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的子女操碎了心，
或者有些人为了你的家庭，为了你的子女将你的心来去操碎，
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所以也是处在黑暗中，
亦都是处在黑暗中。
有些人可能失业，有经济上面的缺乏，
有些人失业在经济上这个缺乏，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重新找到工作，
不知道哪日可以重新找到工作，
看着银行里面的钱越用越少，
看见银行的钱越来越少，
心里越来越焦急，
心里面越来越焦急，
不知道哪一天是出头，
不知道哪日才可以出头，
处在黑暗当中，
处在这个黑暗当中。
有工作的大部分人，
有工作的大部分的人，
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有工作，
我们大部分的在座都有工作，
有工作的很多人也认为自己处在黑暗当中，
有工作的人大部分都知道好像觉得自己处在黑暗当中。
我碰到有一个人，
我碰到有个人
一直都有工作，
一直都有工作，
但是他跟我说，
但他对我说，
我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我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空有一身技术，
空有一身的技术，
干的是体力活，
做的是体力，
不知道 何日才有出头，才能够找到一个专业的 很荣耀的工作，
不知道哪日才出头，我要找到一个专业的有出头的工作，
所以他心里面很黑暗，
所以心里面非常黑暗。
我也碰到有一个人，
我也碰到有个人
有很好的工作，
有好好的工作，
我以前那个公司是一个大公司，
我以前的公司是一个大公司，
做很专业的工作，
做很专业的工作。
我有一个同事，
我有个同事
学有所用，做很专业的工作。
这个
学有所用，
学有所用，做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
虽然英雄有用武之地，
虽然英雄有用武之地，
但是他心里面充满着黑暗，
但是心里面充满黑暗，
他很痛苦，
他很痛苦。
他那个时候比我稍微大几岁，马上就五十岁了。
关系他比我大几岁，差不多要五十岁。
那是好多年前
哈。这个好多年前了。
有一天他跟我说，
有一天他对我说，
他说吴玉华工作真没意思。
他说胡宇华，我工作真的没意思。
我跟他说，我说你如果把这份工作辞掉，外面至少有一百个人想来做你这份工作。
我对他说，如果你将现在份工作辞掉，出面就起码一百个人来争你这份工作。
他说 我做这工作觉得一点劲都没有。
他说我觉得我做的工作一点劲都没有。
我问他为什么，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快五十了。
他说我就快五十了，
提升年纪太老了，
提升年纪已经大了，
退休又太早，
退休也就太早了，
家里钱也赚了不少了，
家里的钱也赚了不少，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虽然又不是大富大贵，
那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工作，
但是为什么我要继续去工作呢？
提升又太早，又太老了，
升职又太老了，
退休又太早了，
退休又太早，
那干什么呢？
那做什么好呢？
他说真没劲，
真的没什么劲，
有工作的很多人心里面也同样有黑暗，
有工作的很多人心里面也都有黑暗。
我们很多的人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心里面都有黑暗，都以为我们处在黑暗当中。
有我们当中很多的人在不同的阶段都好像处在一个黑暗的当中。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我们处在黑暗当中？
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会处在这个黑暗的当中？
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的路在哪里，
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的路会在哪里，
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我们要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所以你觉得自己处在黑暗当中，
所以你觉得自己也处在黑暗当中，
所以你自己觉得没有盼望，
所以你觉得没盼望，
人看不到前面的路，没有盼望是非常可怕的，
人看不到前面的路，有没盼望是非常可怕的事。
当你看不到前面的路，没有盼望的时候，你的力量会非常的微小，
当你看不到前面的路，没盼望的时候，你的力量就非常的微小。
但是耶稣基督的降临，
但是耶稣基督的降临，
可以让没有盼望的人看到盼望，
叫这些没盼望的人看到盼望，
可以让不知道将来会如何的人看到前面的路，
让这些看不到将来的路的人看到将来的路，
于是你就会有力量，
于是乎你就有力量。
有一个游泳，有一个 女子游泳健将，
有个女子的游泳游泳健将，
她想横跨英吉利海峡，就游泳从这边游到这边，
佢想要游过呢个英伦海峡。
英吉利海峡。那天游的时候是一个有雾的天气。
嗰日佢游嘅时候有雾嘅天气。
他在前面游。
佢喺前面游。
当然后面是有一条船跟着他保护他。
喺佢后边有一只船跟住佢保护佢。
游了很久很久。
游咗好耐好耐。
他抬头看。
佢抬头睇。
前面是雾。
前面系雾。
看不见对岸。
看不到对岸，
拼命游，拼命游，
搏命的游，搏命的游，
游了筋疲力尽，
游到筋疲力尽，
但是不知道还要再游多久才能到对岸，
他又不知道要游几耐才能去到对岸，
越游越没力气，
越游越没力气，
船上的人看他不行了，
船上的人见到他差不多不行了，
然后他也赶紧呼救，
他又开始赶紧要呼救，
然后船上的人就把他救起来，
然后船上的人将他救起来，
没想到救起来之后，那个船开了不到几分钟就到对岸了。
估唔到呢个人呢被救上嘅船，开唔到几分钟已经去到对岸。
他很后悔，
佢非常嘅后悔。
他说：我当时要是知道还有几分钟，我怎么也得拼了命给他游到对岸。
佢话：如果当时我知道仲有游几分钟，我就拼命我都游到对面。
因为他看不到前面的，前面的对岸。
因为佢睇唔到前面嘅对岸，
所以没有力量，
所以佢冇力量。
后来他再一次要尝试。
后来他最一次的尝试，
他让跟着他后面的船上的人说，
他跟对那个跟着他后面的船上的人说，
每过一段时间，你们就得告诉我离开对岸还有多少路。
每过一段时间，你要话俾我听，去到对岸仲有几多嘅距离？
哇！所以他一边游就一边想，还有二十，还有三十，还有十，还有五公里，还有一公里，所以他有盼望。
所以佢哋一路游嘅时候，仲有二十公里，有十公里，五公里，仲有一公里，佢非常有盼望。
最后很轻松的又游到了对岸。
后来佢好轻松嘅游到对岸。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
我哋生活喺呢个世上。
我们如果看不到前面的前途，
我哋睇唔到前面嘅前途。
我们如果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我哋唔知道将来会如何。
如果我们没有盼望，
如果我哋冇希望，
我们都没有力量，
我哋都冇力量。
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的降生，
耶稣的降生，
圣诞的缘故，
圣诞的缘故，
让我们有盼望，
让我们有盼望，
也让我们可以有力量，
让我们也都有力量。
这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带来第二个非常美的结果。
这个耶稣基督降生带来一个第二个非常美的结果，
让黑暗中的可以见光明，
让黑暗中的见到光明。
我知道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到了年底，到了圣诞这个假日的时候，
我知道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到了年底圣诞的期间，
回想过去的一年，
回想过去的一年，
或者想到你家里面生病住院的孩子，
或者
家人，
想到家里面的人，或者是你的孩子父母，
心里面自然有一些人心里面可能会有忧伤，
心里面有些人是肯定有忧伤，
可能会觉得没有盼望，
或者觉得没什么盼望。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但我们不要忘记，
圣诞是一个充满盼望的日子，
圣诞是充满希望的日子。
圣诞这个期间提醒我们，
圣诞这个期间提醒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盼望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盼望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有力量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力量的。
前提条件是，
这个先决的条件就是
接受耶稣，
我们要接受耶稣，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因为他可以让黑暗中的见光明，
因为他可以叫黑暗的人见到光明。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节的经文，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一段的经文，
在第四第五节，
第四和第五节，
在第四节那里特别提到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
这里特别提到好像在米甸的日子。
这里提到米甸的日子是指什么呢？
这里提到这个米甸的日子指的是什么呢？
在四世纪里面记载，
在四世纪那里记载，
以色列人曾经遭受米甸人的欺压，
以色列人曾经遭受到米甸人的欺压。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当以色列人遭受米甸人的欺压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遭受米甸人的欺压的时候，
以色列人极其穷乏，极其痛苦，
这个以色列人极其的贫乏，极其的痛苦。
后来神就赐给他们有四司基甸，
后来神就赐给他们有四司基甸。
基甸他就带领300个以色列人打败了135000人的米甸人。
这个基甸就带着300人的以色列打败135000人的这个基甸的人，
米甸人
米甸人。
基甸带领300个以色列人打败了13万5千人的米甸人。
基甸带着300个以色列人打败这个米甸的135000的
米甸人。
米甸人
翻译很不错。所以以色列人就在他的带领下 脱离了米甸人的欺压，
以色列民被他的带领之下脱离这个米甸人的欺压，
得拯救，
得拯救，
得自由，
得自由。
这就是这里所说的，
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
他们曾经负重恶，
他们曾经负重恶，
肩头上有杖还有棍欺压他们，
肩头上有杖还有棍来欺压他们，
但是都已经折断了，
但是都已经截断了，
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
就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
虽然被欺压，
虽然被欺压，
但是后来得救赎得自由，
但后来被救赎得自由，
而且不光谈到得救赎得自由，
不单止讲到得救赎得自由，
在第五节还谈到，
在第五节还讲到，
有说盔甲，
有这个盔甲，
还有滚在雪中的衣服，
然后滚在雪中的衣服，
说这些的盔甲和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
啊，这些盔甲，这些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可以当为可烧的火柴。
这里的盔甲，
这些盔甲，
这里的滚在雪中的衣服，
滚在雪中的衣服，
都是战士所穿的那个衣服，
都是战士所穿的衣服，
打仗用的，
打仗用的。
那这些打仗用的衣服都当作火烧掉了，表示什么？
这些战士所穿的都可以当作可以烧的火来烧了，什么意思呢？
那么战士所穿的这个衣服烧掉了，就表示不用再征战了。
这些战士所穿的衣服被烧掉了以后，就不需要战争了，
就得救赎得自由了，
就是可以得救赎得自由，
就得平安了，
得平安了。
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这些曾经被欺压的人，
这些曾经被欺压的人，
可以得救赎得自由得平安，
可以得救赎得自由得平安。
有人说受欺压怕什么，
有点话受欺压怕什么，
反抗就是了，
反抗就得了，
是可以反抗，
可以反抗，
但是比受欺压更痛苦的是，
比受欺压更加痛苦的事，
是你反抗没有任何的用，
但是当你反抗没任何的用，
越反抗越受欺压，
越反抗越受欺压，
挣脱不了那个受欺压的那个境况，
挣脱不了那个受欺压的境况，
但是神可以帮助你脱离受欺压的境况，
但是神可以帮助你脱离这个受欺压的境况。
耶稣基督的降生可以让你得救赎，
耶稣基督的降生可以叫你得救赎。
所以这里有第三个非常美的结果，
这个有第三个非常美的结果，
就是受欺压的得救赎，
就是受欺压的得救赎，
受欺压的得救赎，
受欺压的得救赎。
有人圣诞节期间看到这一段经文，
有人在圣诞期间看到这段经文，
就说这段经文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段经文对我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是讲的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欺压，
这个讲的就是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欺压，
那是多少年前呢？是三千年前的事情。
这是几多年前？三千多年前的事。
那个是什么年代的事情呢？
关系是什么年代啊？
可是我今天在加拿大这个地方，
但是今天我在加拿大这个地方，
哪有人欺压我？
有哪个人来欺压我？
要真有人欺压我，打电话报警就可以了。
真的有人欺压我，打电话报警就得了。
加拿大是法治的社会，
加拿大是法治的社会，
难道我们还怕欺压吗？
难道我们还要怕欺压吗？
所以这里谈到受欺压得救赎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讲到这里受欺压得救赎跟我有什么关系？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里谈到受欺压得救赎跟你跟我有关系吗？
这里讲到的受欺压得救赎得自由跟你我有没有关系呢？
又没有人欺压我们，
有没有人欺压我们？
加拿大是法治公平的社会，没有人欺压我们，跟我有关系吗？
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公平的社会，跟我有没有关系呢？
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
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
虽然你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没有人欺压你，
虽然你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没有人欺压你，
但是你的内心里面你被欺压，
但你的内心是被欺压，
你被捆绑，
你被捆绑，
你想得自由得释放靠自己没有办法，
你要得自由得释放靠自己得不到，
谁捆绑你，谁欺压你，谁让你没有自由？
谁捆绑你，谁欺压你，谁给你没有自由？
你可能旁边没有人欺压你，
可能在你的旁边没有人欺压你，
但是我告诉你，
但我告诉你，
你可能常常说谎，
但你常常的讲大话，
你可能好色，
你好色，
你可能自私，
你可能自私，
你可能心里充满了苦毒，
或者你心里面充满苦毒，
你可能心里充满着怨恨仇恨，
你心里面充满怨恨仇恨，
这一些的事情，
你这个事情，
你自己很久以来想摆脱却摆脱不了，
你的事情你好久以来想摆脱 百去不留。
你可能心里面的苦毒可能憎恨某一个人，让你晚上觉都睡不着。
你或者去到憎恨那个人，去到晚上你觉都睡不着。
你想晚上睡，
你想晚上睡，
你想脱离这个苦毒 和仇恨，
你想要脱离这个苦毒和仇恨，
好让自己可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
可以让自己有个安稳的睡眠。
但是你做不到，
但你做不到，
这就是被欺压，
这个就是被欺压，
这就是被罪捆绑，没有自由被欺压，
这个就是被罪捆绑，没自由被欺压。
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所以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既然是罪的奴仆，
既然是罪的奴仆，
就是被捆绑被欺压没有自由的，
就是被捆绑被欺压没自由的。
自己可以脱离吗？
自己能够脱离吗？
实在是太难了，
实在太难。
但是有什么办法？
但有没有办法？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听，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
真理可以叫你们得自由。
真理叫你们得自由。
怎么得到真理？
什么叫做真理？
耶稣基督就是真理。
耶稣基督就是真理。
接受他，
接受他，
就是真理，
就是真理，
就得到真理，
就得着真理，
就可以脱离这一些罪的捆绑，得自由，
就可以脱离这些罪的捆绑，得自由。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一段经文跟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这段经文与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我们今天可能被罪捆绑受欺压没有自由，
我们今天被罪捆绑受欺压没自由，
但是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受欺压的得救赎。
但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受欺压的得救赎。
如果你留意你身边的很多人，
如果你留意身边的很多人，
有些可能是同事，
有些是同事，
有些可能是朋友，
朋友，
有些甚至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就发现当被罪捆绑的时候是非常可怜受欺压没有自由的。
当他们被罪捆绑的时候是非常的可怜，是被受欺压，
是需要耶稣基督来救赎的，
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曾经去过戒毒中心，
我曾经去过戒毒中心。
国大可能刚从泰国来，刚去过戒毒中心。
国大亦都系啱啱由泰北翻嚟，系去过唔同嘅戒毒中心。
我去过好几次。
我去过好几次。
戒毒中心当然是戒毒的啦，戒毒品的啦。
戒毒中心当然系戒毒，就系戒毒品啦。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知唔知道？
戒毒中心里面还有戒赌的。
戒毒中心嗰度仲有戒赌，
不是毒品，是赌博的赌。戒毒中心里面有戒赌的。
戒毒中心嗰度唔单止戒毒，仲有戒赌。
他们告诉我，他们里面有一个戒赌的人。
啊，佢哋话俾我听，入边有个叫做戒赌嘅人，
觉得赌博很不好，不应该赌博。
佢觉得赌博真系唔好，要戒赌。
可是输光了家产，他还是想赌。
但系输光所有家产，仲系想去赌。
妻子要离开他，
妻子要离开佢，
他跟妻子说我不应该赌博，赌博真不好。
他跟妻子说我真的不应该赌博，赌博真的不好。
为了表示我坚决不赌的决心，
为了表示我要戒赌的决心，
拿起一把刀把自己砍掉一个手指，
拿起刀将自己的手指斩了，
说不赌了。
他说不赌了。
过了几天稍微又存了一点点钱，
过了几天稍微有一点点钱，
跟妻子说我再赌最后一次。
他跟妻子说我再赌多一次，
每天都是最后一次，
每天都是最后一次，
戒不掉，
戒不掉，
送到戒毒中心来戒毒，
送到呢戒毒中心嚟去戒毒。
戒毒中心不光有戒毒的，有戒赌的。
戒毒中心唔单止有戒毒，亦都有戒赌嘅。
他们还告诉我，
佢哋仲话俾我哋听，
他们这个戒毒中心还有戒游戏机的。
佢哋嗰呢个戒毒中心就有呢个戒呢个游戏机上瘾嘅，
还有戒婚外情的，
就系戒呢啲婚外情嘅。
那些戒游戏机的人都觉得打游戏不好。
这些戒游戏上瘾的他们觉得上瘾不好，
可是跟他的家人说让我再打一个通宵吧。
他对家人说让我再打一个通宵吧。
那些有婚外情的都觉得把家庭 给拆开来了不好，不应该有。
这些有婚外情的知道将家庭来拆毁不好，
但是实在是戒不了，
但是实在戒不了。
所以戒游戏机的，戒婚外情的，跑到戒毒中心来戒。
这些戒游戏机的，戒婚外情的，都跑去呢戒毒中心戒。
为什么？
点解？
他们觉得这个不好。
佢哋觉得呢个唔好。
但是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戒？
但为什么要去那里去戒呢？
被罪捆绑是没有自由，受欺压自己很难帮助自己的。
被罪捆绑是没有自由，被欺压是自己很难摆脱的，
是很可怕的，
是非常可怕。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受欺压的可以得救赎，
受欺压的可以得救赎。
前提条件就是
先决的条件，
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你的经文告诉我们，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有一子赐给我们，
就是耶稣基督要降生，
就是耶稣基督要降生，
要有圣诞，
要就是有圣诞，
他会带来非常美的结果，
可以带来一个非常美的结果，
可以让被藐视的得荣耀，
可以让那个被藐视的得荣耀，
可以让黑暗中的见光明，
可以叫黑暗当中的见光明，
可以让受欺压的得救赎，
可以叫这些受欺压的得救赎。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可能你曾经被人看不起，
可能你曾经被别人看不起，
甚至今天可能在工作当中，在社区当中被人看不起，
或者你今天在工作当中，社区当中被人看不起，
你也可能处在生命的低谷当中，
或者你处在你的生命的低谷当中，
你看不到前面的盼望，
你看不到前面的盼望，
你非常的绝望，
你非常的绝望，
你也可能被罪捆绑，被人欺压，
你或者是被罪捆绑，被人欺压，
想得自由，想摆脱罪的捆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想得自由，摆脱罪的捆绑，一点办法都没有。
如果是这样，
如果真是这样，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定的经文清楚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的降生，
圣诞，
圣诞，
让我们可以被藐视的得荣耀，
就是被这些被藐视的得荣耀，
让黑暗中的见光明，
让这些黑暗当中的见光明，
让受欺压的得救赎，
让这些受欺压的得救赎。
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的降生，
圣诞的预言，
圣诞的预言
是最美的预言，
是最美的预言，
它带给我们有美的无比的结果，
它带给我们美得无比的结果，
让我们在这个圣诞来临的这个季节当中，
让我们在这个圣诞来临的季节当中，
我们都可以透过神的话语，
我们透过神的话语，
我们彼此的勉励，
彼此的勉励，
我们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扶持，
让我们可以得荣耀，
让我们可以得荣耀，
可以见光明，
可以见光明，
可以得救赎，
可以得救赎。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
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是罪人，
我们常常很软弱，
我们常常的软弱，
我们被罪捆绑，
我们被罪捆绑，
我们觉得前面没有盼望，
我们觉得前面没有盼望，
我们觉得被人家藐视，
我们觉得被别人藐视，
但是你赐下儿子耶稣基督，
但你赐下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让我们可以有无比荣耀尊贵的身份和地位，
让我们可以拥有个无比荣耀尊贵荣耀的身份，
你也给我们有光明有盼望，
你又给我们有光明有盼望，
你也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可以得自由得释放，
你又可以叫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可以得自由得释放。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有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耶稣基督，
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圣诞来临的日子当中，
让我们在这个圣诞来临的日子当中，
我们可以常常思想，
我们可以常常思想，
耶稣基督降世乃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基督的降世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没有接受耶稣的，我们可以来认识接受耶稣，
你的还没认识耶稣基督的，可以认识接受耶稣基督，
让我们这些已经接受耶稣的神的儿女，
让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珍惜你给我们的身份地位和恩典，
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身份地位和恩典，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让荣耀颂赞都归给天父，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